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现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在是6月9号星期二晚上的6点钟了。在中国呢，已经是6月10号星期三的早上6点了。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美国当地时间星期二下午的时候呢，正当各大媒体记者在白宫出席例行新闻简报会期间，负责白宫安全的特勤警卫人员呢，令所有的记者从简报室撤出，原因是首都华盛顿所在的哥伦比亚特区的警察局接到了匿名的电话，说是白宫将要受到炸弹爆炸的袭击。事发时，白宫的发言人欧内斯特正在向各大媒体的代表做新闻简报。白宫内的特勤警方人员还派遣了一条训练有素的狗到简报室去现场查看。很快呢，被勒令撤离的记者又都回到了简报室。下午的例行新闻简报继续照常进行。白宫方面表示，奥巴马总统事发的时候呢，正在白宫内，但是呢，特勤人员没有请他撤离白宫。早些时候，正当美国参议院就美国机场安全的问题举行听证会的期间呢，也是在星期二，与会者也由于听证会地点附近发现有可疑的物品而撤离了现场。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表示，目前还不清楚这两起谎报爆炸威胁的事件之间是否有关联。现年73岁的美国前众议院议长丹尼斯·哈斯特星期二在一家联邦法庭上，针对他违反了美国银行业界的法规，并且还对联邦调查局的调查人员撒谎这些指控拒不接受，称自己无罪。哈斯特已被勒令上缴其护照，并且将住所内可能有的枪支也上交给了执法部门。中国红色通缉令上的头号通缉犯温州市的前副市长杨秀珠，由于违反了美国移民法的这个案件呢，今天就是说呢，美国当地时间星期二在纽约的一家移民法庭开审。杨秀珠的律师间接的向美国之音证实了杨秀珠现在呢在申请在美国的庇护。移民法庭的公开文件也显示了杨秀珠这一个案子呢确实是一个庇护案。庭审总共进行了30分钟。在香港方面，距离香港政改表决日呢还剩下了8天，不少香港的团体都开始举办了各种活动宣传和讨论政改。香港卫生服务界星期二就举行了一场研讨会，邀请了业内的人士到场讨论香港政改的何去何从。以上是几则新闻，接下来呢，请您收听今天早上录制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世界工业化7国首脑峰会向俄罗斯发出新的警告；中国指责7国批评北京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声索行动；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活动导致区域关系紧张时，中国军委副主席范长龙开始对美国进行访问；中国维权律师要求当局澄清网警执法依据。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节目开始，首先关注一下7国峰会。奥巴马总统与7大工业国领导人结束了在德国阿尔卑斯山区举行的峰会，并向俄罗斯发出新的警告。峰会谈到包括贸易、气候变化以及恐怖主义等一系列的议题。下面是雷鲁斯发自德国巴伐利亚的报道。
在德国阿尔卑斯山的美丽背景衬托下，奥巴马总统得偿所愿，与会各国领导人同意，只要俄罗斯不遵守明斯克协议，就延长对莫斯科的制裁。Our
European partners,
欧洲盟国确定维持对俄罗斯的制裁，直到明斯克协议得到完全落实，也就是说，欧盟的制裁将延续到七月过后。
七国集团还警告说，如果俄罗斯不尊重乌克兰主权，各国已准备好实施新的重大制裁。在贸易方面，奥巴马总统强调推动与太平洋和大西洋盟国的大规模贸易协定，并且呼吁欧盟帮助解决希腊债务危机。恐怖主义也是一大议题。奥巴马总统与伊拉克总理阿巴迪商讨在拉马迪陷落后对付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策略。 他说，援助即将到来。美国将继续增加训练和援助，继续提供伊拉克部队所需要的物资，来打一场成功的攻坚战，而不只是防守。非洲国家在这次峰会中扮演重要角色，部分非洲国家领导人应邀出席讨论抗击博科圣地恐怖组织以及防范埃博拉疫情的策略。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德国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总统奥巴马强调指出，需要更迅速地训练伊拉克部队，才能成功地打击伊斯兰国武装。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奥巴马总统星期一在德国指出，美国国防部正在制定强化训练计划，那些受过训练的伊拉克部队正在有效作战，但是奥巴马说，需要把征兵，特别是在逊尼派部落征兵作为一个重点。One
of the things that we're still seeing is
我们现在在伊拉克仍面临的一种情况是，我们的训练能力超过我们征募的兵员人数。奥巴马还重申，需要制止外国作战人员加入伊斯兰国武装。他说，现在仍有数以千计的激进分子前往叙利亚和伊拉克。
Not all of that is preventable, but a lot of it is preventable if we've got
不可能全部拦住，但是如果我们加强合作、加强协调、加强情报工作，更有效地跟踪土耳其、叙利亚边境的情况，我们就能阻止很多人。在这方面，我们一直寻求深化与土耳其当局的合作，但是还没有集中起所需要的全部力量。
Haven't fully ramped up the capacity they need.
奥巴马总统星期一在出席七国集团峰会间隙会晤了伊拉克总理阿巴迪，他说，阿巴迪也认为需要更多训练有素、新鲜、装备精良和目标明确的安全部队。尽管美国主导的空袭行动对伊拉克地面部队提供支援，但是伊斯兰国激进组织一年前仍占领了伊拉克大片地区，并固守着伊拉克一些最大的城市。在华盛顿，
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表示，他希望看到打击激进分子的任何战略，包括派美国部队进入伊拉克。奥巴马总统迄今一直排除这种可能性。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危险的敌人，他有能力在多条战线上作战，并且不断的补充兵员。
美国之音采访了两位前美国驻伊拉克大使，他们警告说，美国有可能在中东地区失去影响力，而伊拉克局势可能会变得更加糟糕。下面是贝恩在华盛顿的报道。虽然经受了几乎一年的空袭，伊斯兰国极端组织仍然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攻城略地，迫使几百万人流离失所。奥巴马总统星期一说，美国如果要帮助打败这股逊尼派极端分子， 需要巴格达方面付出更多努力。我们还没有一个完整的战略，因为这需要伊拉克方面的承诺。但是前美国驻伊拉克大使克罗克通过 Skype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如果没有美国更加有力的参与，伊拉克前景暗淡。As
bad as things are today，
今天的局势虽然糟，但比一个月以后要好。
我早就放弃预测中东局势了，可我预计，我们今后看到局势会比现在还要糟糕。分析人士说，只有战术空袭是不够的，需要有一个长期性的解决什叶派逊尼派矛盾的地区政治战略。前美国驻伊拉克大使哈里勒扎德说，没有这一点，美国只能陷入无休止的战争状态。
Let's not fool ourselves to thinking
我们不要自欺欺人，觉得我们可以只靠军事打击、靠安全手段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因为那种更深层次的滋生伊斯兰国等运动的问题依然存在，除非我们解决这些问题，否则这将是一个永久问题，迫使我们必须永久参与。
这两位前大使都认为，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参与，华盛顿在本地区的影响力可能会日渐萎缩。
恐怕我们的对手和盟友都认为美国越来越甩手不管，因而对本地区越来越无足轻重。
克洛克警告说，如果华盛顿不在这一地区发挥更有力的政治作用，其他国家就会乘虚而入，成为带头者。美国之音贝恩，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美国陆军信息表示，美国陆军官方网站服务器中的一部分内容当天，也就是2015年6月8号遭到黑客侵袭，之后陆军方面采取了适当的防范措施，将网站暂时关闭，以确保信息不被泄露。一个支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组织声称对这起网络攻击事件负责。这个名叫叙利亚电子军的组织在推特上炫耀了这一网络入侵行动，并将一段反美文字贴到了美国陆军官方网站上，之后陆军网站呈现全黑状态。这一网络黑客组织最早于2011年在网上现身，从那以来该组织声称针对一系列网络袭击事件负责，其中包括美军中央司令部、美国政府的一些合同公司以及媒体。几天前，美国联邦政府人事管理局表示，该机构遭到大规模的网络侵袭。在另外一方面，韩国卫生部宣布发生了第七个中东呼吸综合症死亡病例。韩国卫生部星期二说，这名68岁的妇女是在首尔一家医院的急诊室病逝的。韩国卫生部还表示，又发现了8个新病例，这使得感染 MERS 病毒的人数上升到95人。疫情爆发以来，已经有2500多人因被怀疑曾经接触 MERS 患者而被隔离。卫生机构官员说，他们在跟踪被隔离者的手机信号，以确保他们遵守隔离规定。为防止 MERS 病毒蔓延，韩国已经关闭了近2000所学校。韩国的所有感染病例都发生在医疗设施内。在台湾方面，台湾卫生官员表示，将无法100%阻挡中东呼吸症候群冠状病毒 MERS 进入台湾。马英九总统召开国安会议，要求加强防疫作为。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面对韩国中东呼吸症候群冠状病毒 MERS 疫情持续出现新的死亡病例以及感染者，台湾疾病管制局长周志浩表示，英美德法也相继出现病例，加上 MERS 有潜伏期，在没有发病的情况下未必能有效筛检，未来确实有可能进入台湾。周志浩说，在机场港口将病毒100%拦截下来是不可能的，一旦台湾出现 MERS 病例，目前能做的就是控制传染范围和数量。台湾媒体报道，韩国目前已经出现第6起 MERS 致死病例，确定感染人数已经达到87人，该国也是目前 MERS 全球感染人数第二高的国家。台湾总统马英九上星期五召开因应 MERS 疫情国安高层会议，指示相关单位加强防疫作为，包括边境检疫、院感管制、国际合作、风险沟通等等，并严密监控疫情的发展，必要的时候成立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台湾立法院社会福利及环境卫生委员会委员，同时也是医师联合会理事长的国民党立委苏清泉告诉美国之音，韩国的 MERS 迟早会传入台湾。
这个 case 会进来，但是我们把它阻截掉的话，让它最多最多在医院里面，在专责医院，在隔离医院里面，没有到社区，也没有什么问题。
苏清泉委员还说，经过2003年 SARS 疫情的惨痛经验，台湾已经学到教训，不止每年都有相关防疫演练，必要的医疗设备也随时准备好，台湾民众也有一定的警觉心。台湾目前出现28起疑似 MERS 病例，不过已经确定27人没有感染，基本上都只是流感，一人还在确诊当中。在野党民进党立委陈洁如告诉美国之音，台韩交流密切，一旦 MERS 进入台湾，就有可能爆发社区感染。台湾政府目前应该禁止民众前往韩国旅游洽公。
旅游一定要赶快把它阻止下来，否则的话，只要有一个漏洞的话，就非常非常糟糕。那目前呢，我想我们的疾管局在机场的部分，现在不止机场哦，还有船运的也有嘛，陆上还有小三通那边都可能会有这个案例发生嘛。
陈洁如委员还指出，由于韩国欠缺防疫的经验，加上染病的医生太过大意，一般民众也不以为然，估计 MERS 疫情在韩国将持续扩散一段时间。台湾政府目前对韩国首尔地区调升为第二级旅游警示，呼吁前往民众采取加强防护措施，非必要不要前往医疗院所。世界卫生组织认为，韩国不必因为 MERS 疫情限制旅游或是封锁边境。该组织秘书长陈冯富珍表示，目前没有证据显示 MERS 疫情在韩国社区内迅速或广泛扩散。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星期二指责工业化七国批评北京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声索行动，说这种批评是不负责任的言论。七国集团领导人星期一在德国峰会结束时发表声明，对亚洲的海上紧张局势表示关切，并呼吁各方尊重国际法。声明说，七国集团强烈反对付诸恫吓、强制或武力，反对任何人单方面采取行动改变现状，比如大规模填海造地。这些评论被认为是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地的批评。中国外交部称，七国集团的说法与事实和国际公理相差太远。中国一直在斯普拉特利群岛及中国所说的南沙群岛填海造地，修建飞机跑道和基础设施。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和台湾也声称对这些岛屿拥有主权。该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而且是一条主要的贸易航道。台湾有媒体报道，在南中国海局势升温的情况下，台湾海军原定举行的太平岛实兵演练被迫喊停，这个报道遭到台湾军方的否认。但对于原来规划中的演习究竟办与不办，军方却以事涉敏感不愿意公开说明。分析人士说，台湾在南中国海面临两难的局面，既要捍卫自己的主权，又必须避免有加剧紧张的作为，还要避免被人猜疑与北京联手。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台湾媒体报道，由于南中国海局势升级，美中两国近来为南中国海争端言辞交锋，台湾海军原先规划九月举行太平岛未将计划归附作战的实兵演习，因天后及国际形势的考量而喊停。台湾海军司令部参谋长萧维民中将星期一在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
面对国民党立委林玉芳的相关质询时，以事涉敏感，怕引起不必要困扰的理由，不愿公开回答。不过这个说法却引起林玉芳的不满。林玉芳说，
这没有什么不能讲的啦。第一个，我们在南海本来就不是 trouble maker 嘛，我们不会找麻烦的嘛，不会替自己找麻烦，也不会找人家麻烦嘛。我们在那边做什么动作，有时候美方表面上讲一讲我们也是有的嘛，私底下我搞不好他还觉得 很支持我们这样做。
对于美国是否支持台湾在太平岛的军事活动，美国企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马明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不确定美国是否对台湾在南中国海的作为有立场，不过他认为美国应该会希望台湾不要有看起来像是在与中国合作的表现。马明汉说，
But I think it's important that Taiwan does avoid the semblance of cooperating with China.
我认为台湾避免表现出与中国合作是极为重要的事。在我看来，台湾并没有在这么做。不过，如果台湾想要维持与美国的良好关系，也想要那里能够恢复稳定，那么台湾就必须避免给人一个像是在与中国合作的印象。
马明汉也说，台湾在南中国海的角色的确处于两难局面，分寸的拿捏必须格外小心。马明汉说，
Ideally, Taiwan would be involved in any sorts of discussions.
最理想的情况是台湾能参与解决争端的讨论，或甚至只要能参与一些管控风险的讨论也可以。不过台湾都没有被包括在这些讨论里。所以台湾必须拿捏好分寸，既要捍卫自己的主权，也要避免使争端加剧。
台湾海军去年四月曾经首次在太平岛举行未将计划归复作战演练，参与演习的包括6-7艘登陆舰及护卫舰、陆战队特遣队以及迫击炮、反装甲火箭及2栖突击车等装备。台湾控制的太平岛是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南沙群岛中最大的岛屿。台湾、中国、越南和菲律宾都对它宣示主权。近年来，南中国海各主权当事方在各自控制的岛礁上填海造陆，台湾也在太平岛扩建深水码头，加强其防卫建设。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中，要求南中国海所有主权当事方立即并持久地停止在争端岛礁的填海造陆活动。他还说，中国是南中国海所有主权生索方填海造岛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国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日本两位前政府领导人星期二表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不应当淡化他们在任时有关对日本战争罪行表示道歉的声明。安倍首相表示，正在准备一份声明，在二战结束70周年之际发表。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前首相村山富士1995年在二战结束50周年的时候撰写了日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道歉声明。村山富士星期二批评安倍的做法，认为他无需再次道歉。
安倍晋三复活了一个已经解决了的问题，他在某种意义上唤醒了一个熟睡的孩子，慰安妇问题再次爆发，成为一个国际问题。我认为创造这样的情况，他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这不是一个好的方式。
前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1993年也曾向日本战时军队性剥削的受害者表示道歉。他说，不知安倍政府是否有必要发表新的陈述，甚至是在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的时候。
我认为我们不需要一再道歉，中国、韩国和其他亚洲国家都不寻求额外的道歉，但我相信他们强烈要求我们正确认识我们的过去、我们的历史。他们这样要求，使我们不会重复这样的错误，仅此而已。
安倍首相没有说新的政府声明将如何反映村山富士的道歉立场。美国之音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关注一下中美关系。中国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开始对美国进行访问，这次来访正值两国因南中国海填海造岛问题和美国再次遭遇大规模网络攻击事件而出现关系紧张之时。下面是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国防部6月8号星期一在其网站主页的显要位置上发布消息，称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上将当日下午启程前往美国和古巴做正式友好访问，随团访问的成员包括副总参谋长孙建国上将。中国国防部在网站首页同一位置还刊登了三篇正面报道中美合作的文章，为范长龙本次访美定调。然而美中两国在安全领域的隔阂很深。几天前，美国联邦政府人事管理局称数百万联邦政府雇员的个人资料库被黑客攻入，美国官员们说中国政府涉嫌实施了这些攻击，北京坚决否认这一指责。一星期前，孙建国上将与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防务对话期间针锋相对，相互指责对方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损害地区和平与稳定。即便如此，孙建国上将承诺会积极与美方对话，努力消除分歧，
增进相互理解信任，加强防务安全对话交流。中国积极推进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稳步发展。
卡特部长也表示会努力扩大双方最近取得的合作成果。
去年秋天，美国和中国达成了旨在建立相互信任的两项历史性协议，美国希望再接再厉，我们正在为在今年年内完成另一项协议而努力，目的是避免空中相遇时发生危险。
预计范长龙一行将访问美国的一些军事设施，登上里根号航空母舰参观，并访问五角大楼。预计国防部长卡特也会在今年晚些时候访问中国。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正在东乌克兰进行的战斗威胁着来之不易的和平协议，饱受战争蹂躏的平民被卷入战火。在受俄罗斯支持的叛军控制区，许多人指责基辅当局，但大多数人现在似乎更向往的是和平，而不是脱离乌克兰。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从叛军控制的顿涅茨克发来的报道显示，即使最终实现了和平，赢回当地居民的心仍将是巨大的挑战。下面是报道详细内容。
顿涅茨克的居民叶卡捷琳娜说，星期六她刚刚睡着，有什么声音把她吵醒，然后突然在走廊里传来轰的一声巨响。她说谁也不知道她从哪里来，炮弹经常飞来飞去，但幸运的是没有人受伤。
这叫我如何保命，如何才能在这间小房子里活下去呢？我没有地下室，我也不能跑到露天厨房去躲一躲，因为我老了。
附近的一个市场也被炮弹击中，消防员阻止了火势的蔓延，余烬仍在冒烟。住在顿涅茨克火车站以北这一带的居民说，几乎每晚都有炮弹落在这儿。但是那些像叶卡捷琳娜一样留下来的人们觉得，待在这儿就是他们最好的选择。
我已经准备忍饥挨饿，只要他们不再开火就好。我生死有命，但不想死在炸弹之下，不想死在一片恐惧之中。
在另外一个社区，一些人选择睡在临时搭建的地下防空洞。巴巴玛莎和他的家人自从去年十一月开始就住在这里，当时一枚炮弹击中他们邻居的房子。
我真的很希望我们可以很快回家，如果战争没有发生，我们会住在现在被炸坏的这栋房子里。
艾拉·巴图拉说，最多时曾有28个孩子生活在这个防空洞里，而且时常缺水断电。
我们被告知不会再有休战了，停战被彻底打破，我们只有坐在这里充满了恐惧，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尽管基辅和西方政府说俄罗斯正在加剧冲突，巴图拉认为 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要负主要责任，他对基辅政权充满疑虑。
我们能信任他什么？这是个什么样的政府？他已经破产了，没有政府了。我不相信任何人能恢复政府。如果人们都在诅咒他，他们又怎么能把他重新整合起来呢？
但是巴图拉又说，只要有长期的政治解决方案，他们不反对作为乌克兰的一部分。
如果他们能采取一种和平的方式来结束战争，那么人民是会接受他们的。
但是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说，违反停火协议的行动正在蔓延，立即停火的前景不容乐观。美国之音施瑞福莫斯科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以色列加紧反击一个全球性运动，这个运动抵制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运营的以色列企业。分析人士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誓言绝不允许一个巴勒斯坦国存在之后，抵制运动获得的支持似乎有所增加。内塔尼亚胡的行动和言论有所矛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希维尔发自伦敦的报道。
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简称 BDS 的目的是通过抵制以色列公司对以色列施加财务压力，以结束在1967年夺取的土地上的占领和定居。中东分析人士谢里夫·纳沙西比说，这个运动的势头越来越大。
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越来越有效。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把以色列告上国际刑事法庭，与世界范围的承认同样值得欢迎的是，必须伴有对以色列施加的压力，使巴勒斯坦国成为现实。
法国人拥有的移动电话橙色公司负责人上周表示，该公司将退出与以色列运营商合作伙伴的协议。他后来坚称，这是基于财务而不是政治考虑。但以色列总理已经做出愤怒反应，邀请橙色公司的老板到以色列进行解释。
我们左派右派合为一体，反对以谎言、诬告和抵制来损害以色列的任何企图。我们将逼退任何压力，我们将揭露谎言，打击攻击者，联合我们在以色列和世界的力量。
法国外长干预了这场争论，说巴黎不支持抵制。
橙色的老板可以定义 Orange 公司的经营战略，没有问题，但抵制的问题根据国际法这是不被承认的。
饮料机制造商 Soda Stream 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有个工厂，是 BDS 运动抵制的多家公司之一。伦敦摄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默克尔伯格说，以色列的国际盟友在很大程度上批评这个运动，但他们正在对内塔尼亚胡总理失去耐心。
我认为以色列逐渐认识到，在国际组织中、在各国政府、在欧盟，即使在美国，都有很多人认为内塔尼亚胡政府正在通过扩大定居点来阻止和平，因此他们考虑做什么才可以提升和平协议的机会。他们想在经济上瞄准定居点。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接受以色列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国际社会不认为以色列认真对待两个国家并存的解决方案。
那么，那就更加难以跟那些关心定居点建设的人争辩。那些担心目前情况的人更难让我对他们说，要耐心，要等待，因为我们这里有个进程。
以色列指责巴勒斯坦激进分子阻止任何和平进程。以色列飞机星期天袭击了加沙地带，以回应击中以色列南部的火箭发射。美国之音李奇威尔伦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关注一下美台关系。针对美国近来主动加强与台湾之间的军事交流，台湾朝野立委认为，这项发展应该和区域战略环境改变有关，也有助于美国的对台军售。下面是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自由时报报道，在美国方面主动示意下，台湾陆军六栋幺旅已经和美国太平洋陆军第25战斗航空旅缔结为姐妹旅，创下美台断交之后的先例。与此同时，双方今年也将推动相互学习及联合演训等计划。报道还说，台湾军方总政战局 政战总队星战大队，去年十一月也和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第七星战群签署合作协议书。未来台湾如果遭逢战乱，信息管道遭到中国封锁的话，可以获得美方的协助。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少和少将表示，凡是有助于台湾军事交流的活动或事项，国防部都乐观其成，不过对于相关细节则不做评论。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执政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告诉美国之音，美方近来主动加强与台湾军事交流，应该和区域战略环境的改变有关。
南海的局势，尤其涉及到中共最近几年在南海地区的大肆的填海、造礁，然后甚至还有军事设备的进驻，然后呢，周边国家也不止美国，包括菲律宾、越南、甚至是马来西亚这些国家，他们的反弹，那还有日本，那这些国家因为在军事联盟上面又是比较偏向美国的，所以我觉得美国可能也是因为环境的改变，也借环境的改变也重新布局他在亚太的一个势力。
江启臣委员还说，如果中国持续在南海布局，台湾基于防卫的需求，未来将有更充分的理由向美国军购。美国在台协会 AIT 日前在官方脸书上公布，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和太平洋舰队举行的联合司令交接仪式上，台湾参谋总长严德发与海军司令李喜明获邀参加的照片。 AIT 表示，严德发与李喜明的出席彰显美台之间坚强的安全合作关系。美国前国务院助理国务卿梅建华正式赴台接掌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长。梅建华是历任处长当中在国务院担任过层级最高的官员，也是首位亚裔的 AIT 处长。台湾朝野对此都表示欢迎，并认为有助于台美关系的发展。台湾在野党民进党中国事务部主任立法委员赵天麟告诉美国之音，正面看待美方加强与台湾的军事交流，也期待未来双方能继续深化合作关系。
我想对于整体的军事合作，包括军售都有帮助，因为可以增进彼此的理解。那如果说相关的演习或相关的参与，让我们在各种包括参数、指挥调度等等的部分，大家都有一致性的这个用语、技术、语言，能够把它整合统一。那对于未来整个不管在军售方面的难度，或者是军售之后的训练的这样的一个效率，都会有帮助。
赵天麟委员还指出，不乐见任何国家在南海问题上出现造境的行为，甚至引发进一步的军事冲突。台湾总统马英九日前南下高雄港，主持海岸八号演习以及两艘3000吨级巡防舰的成军典礼。他表示，这批生力军的加入，对于台湾宣示主权以及捍卫渔权非常有帮助。美国众议院日前通过2016年国防预算法案，其中包括美国如果邀请中国参加环太平洋军演，也必须邀请台湾参与的修正条文。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政府星期一发表白皮书，力陈中国2014年在发展权利、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公正审判权和少数民族权利等方面的进展，就西方对中国的恶劣人权记录所做的批评进行了辩护。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白皮书强调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白皮书说，2014年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布局的实施。白皮书称，中国人民更加切实地从国家发展进步中受益，中国人权事业又取得了新成就。 官方媒体中央电视台援引中国社科院人权研究中心副主任刘华文的话说，这份文件显示中国的人权保护获得了与时俱进的改善。
我们的人权观呢也是与时俱进的，我们对于人权的理解和促进呢同样是与时俱进的。那么我们从解决了人民群众的温饱开始，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从经济发展开始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建设。
路透社报道说，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拒绝外界对其人权记录的批评，而是指出中国成功地让数百万人摆脱贫困，并且说为人民提供衣食和住房，保持经济增长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更重要。路透社指出，虽然高层领导人时而表示保证中国公民的民主和人权，但是在习近平主政下，过去的两年以全面镇压异议人士和活动人士著称。国际人权团体批评中国近年来拘捕了数十名持有异议的中国公民和人权律师，藏人和维吾尔人控诉其人权遭到侵犯，中国各地不断有民宅遭到暴力强拆，一些地方发生了教堂被拆和群体抗争事件。VOA 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在中国首批50个省市网警6月1号起公开网上巡查执法之后，有维权律师星期二对这一涉及亿万网民公民权利的政策，就网警执法的依据以及范围，以及如何保障受宪法保护的公民权利等，向公安部提出信息公开申请。一些律师和法学家此前致函中全国人大，要求取消公安拘留决定权的联署行动，引发了强烈的反响，不过却被当局网络封锁。下面是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多年来在幕后隐身执法的中国网警，6月1日起走向前台，公开在微博、微信和百度贴吧亮相巡查，对社交媒体进行24小时监控，并接受举报。按官方的说法，要及时发现网络各种违法犯罪信息和有害信息，依法震慑，制止网络违法犯罪和网上不良言行，对情节轻微的网民进行教育警示，对涉嫌违法犯罪的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等。不过许多网民担心，对于缺乏法律标准的网上不良言论和有害信息加以执法，将可能进一步钳制和收窄公民的言论自由。而包括体制内的一些专家也表示，网警执法需要公开透明、公平公正，才能减少网民对言论能否自由的疑虑。北京凯泰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谢艳仪星期二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向公安部提出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向申请人公布该项政策措施的具体法律依据、出台该项政策措施的具体程序等事宜。申请人还要求公安部澄清网警及公安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如何避免侵犯公民在宪法及法律上的言论自由，对政府及公共事件的知情权、批评建议权、监督权，以及制约监督网警和保护网民个人隐私和公民信息的机制等。申请人尤其要求界定清楚网上的不良言行、有害信息以及刑讯滋事及其具体标准和范围。谢艳云律师曾代理多起重大敏感案件，包括今年5月2日黑龙江庆安县访民徐春和在庆安火车站被警察一枪击毙案。谢艳云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作为公民及网友，对该政策措施存有一些疑问，希望能够得到有关当局的澄清。他说，
网警执法的依据啊不是很明确，执法的范围也不是很清楚，他发布这项目的内容非常笼统呢，再加上呢互联网啊信息的屏蔽啊删除啊，就是过去几年比较普遍的，如何保障公民宪法的这个权利，言论自由啊、知情权呢、啊、是吧，包括批评啊、建议啊、监督啊这个权利，以及呢就是所谓网警的这个巡查啊，这个需要明确标准范围， 规范公权力、警察这个权力。
谢艳仪表示，该政策涉及到所有中国公民的网络生活，对互联网、法律、政治、经济、社会、公民权利等方面均有重大影响，尤其是在言论自由方面。他说，
他怎么来评价什么是有害信息，他这里面有很多模糊的一些不是法律术语，这都需要标准，都需要范围。我个人倒是不是说仅仅是单纯的反对，不可以对这个互联网来这个管理，我还是觉得呢，本着一种建设性的态度吧，就是思想领域、言论领域严格要按照宪法办事，对吧？这才对一个国家、对一个政府的权威也是有利的。
此外，屠夫吴干近期在江西南昌高院前因声援要求阅卷权的律师而被行政拘留后，又被福建警方刑事拘留，尤其是前往黑龙江庆安县要求公布徐春和枪杀案原始视频真相的几十位公民以及前往解救的七位律师，先后被治安拘留后，中国各地的律师和法律学者6月7日联署公开信，认为拘留制度异化和被滥用，拘留制度改革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要求全国人大取消公安拘留决定权，仅保留其执行权，并在司法系统中设立审前羁押法庭，取消公安机关取保候审的决定权，将决定权交还法庭。据报道，公开信开放签名联署后，各界反响热烈，但当网络转载接近5000时，便遭到当局的网络封锁，在微博、微信上的相关信息悉数被删除。此外，据民生观察6月8日的消息，北京网友韩斌自发纪念六四26周年，6月3日下午被北京大兴公安分局警察从工作单位和工业党校带走，同时还带走了韩斌的个人工作电脑。6月4日凌晨，多名警察又闯入韩斌家中，将韩斌家庭个人电脑也抄走。据悉，警察抄家时提到韩斌涉嫌寻衅滋事。根据中国法律规定，拘传只能限定在24小时，至今韩斌已被限制人身自由超过5天，仍未被释放。韩斌家属也没有见到其他行政拘留或刑事拘留手续。据网友透露，韩斌对天安门六四事件追念感怀，在微信群里转发了一些纪念文章和谈论此事，并无线下的纪念活动，也无公开抗议活动。中国政府6月8日发表的2014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说，在中国政府的努力下，中国公民各项基本权利均得到有效保障，包括发展权利、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公正审判权、少数民族权利、妇女、儿童和老年人权利、残疾人权利、环境权利和对外交流与合作，并对外界有关中国的人权记录出现倒退的批评进行了辩解。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台湾佛光山开山宗主宗长星云大师去年收到信众捐赠的一尊佛手，经过专家鉴定是河北幽居寺被盗的中国国家一级古物，星云大师将佛手无偿捐回。中国文物单位日前把佛身运到台湾佛光山，这尊1500年前的北齐佛像在佛光山金身合璧供人瞻仰，佛像将于明年春天运回中国。下面是赵婉成从高雄发来的报道。
佛光山是台湾佛教文化的重镇，开山宗长星云法师是国际著名佛学大师。去年两名信众辗转获得一尊北齐赵郡王高睿在天宝七年，也就是西元556年起建的释迦牟尼佛佛手，并且把这一尊佛手捐献给佛光山。星云法师第一次见到这尊佛手后就发愿，希望能够找到佛身，让这座佛像身手合一。
经过联系和专家鉴定后，确认这尊佛手与目前保存在河北博物馆的幽居寺释迦牟尼像的佛身相吻合，是1996年在幽居寺被盗的中国国家珍宝文物。河北博物院副院长刘建华1990年曾经到河北居幽寺考察，当时三尊大佛和其他文物保存完好，但是日后陆续发生盗窃事件。刘建华撰文说，1996年秋冬，盗掘古墓葬、古遗址、盗窃石刻的罪行席卷中国，幽居寺也难逃一劫。犯罪分子将义务保护员反锁在屋里，从容地凿开塔门，把高瑞敬造的释迦牟尼佛和无量寿佛的佛手凿下，并且把塔外的一尊白石佛立像盗走，歹徒逃之夭夭，义务保护员第二天才被村民解救出来。这起案件第二年侦破，但是佛手已经流落海外。为了安全起见，有关单位把佛身保存在河北博物院。确定了佛手的来源后，星云法师决定把佛手无偿捐回中国。去年12月，中国国家文物局与佛光山文教基金会签署捐赠协定，将这尊佛手的所有权移交给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局上个月把这尊重达1400公斤的佛身运到佛光山。5月下旬，佛光山举行了盛大仪式，让流落海外近20年的河北居幽寺释迦牟尼佛佛手终于在佛光山身手合一。佛光山佛陀纪念馆主任妙公法师对美国之音解释了星云法师无偿捐回佛手的用意。他说，
当时希望说这个佛手又是一个中华文物，又是一个佛教文物，非常珍贵，他想唤起大众，社会大众，包括整个的全世界或者大陆，就是说对这个佛教文物的一个尊敬，然后能够保护我们的中华文化，不要再有这个盗砍的行为。所以他除了发愿捐回去之后，他也说希望说这个佛身是从大陆的河北幽居寺到了台湾，到这个我们佛光山大雄宝殿，让所有台湾的人民可以来瞻仰，然后在之后到明年的春暖花开的时候，正式把这个佛手佛身一起送回去到大陆的北京做交接。
中华文物交流协会会长厉小杰说，为了感谢星云法师的义举，也为实现星云大师希望在佛光山佛像合璧后运回大陆的心愿，中华文物交流协会委托河北博物院在佛光山佛陀纪念馆举办佛光普照河北居幽寺塔石佛及佛塔宝藏艺术展，将佛身与佛手以及来自河北各地的54件佛教古文物同时展示。佛光山佛陀纪念馆主任妙公法师说，
因为有这样的因缘，佛身过来台湾，那佛手捐回去的这样的因缘，所以呢大师是想说这个文物呢总不要很那很孤零零的，所以希望呢在这个时候除了来瞻仰佛手佛身之外，也希望河北幽居寺呢那边的时候地宫出土的文物也可以到了台湾来让大众来欣赏，来知道说哦，过去在这个唐宋时期，原来那个时间甚至它的时长是北齐这么长远1500年以上的这样的时期的文物能够保留到现在，又是很多是属于汉白玉直接雕刻的，所以这是很珍贵，也因此这样的河北幽居寺的这样的一个出土的塔石佛及佛塔本身那个里面的一些宝藏文物出土的文物就来这边展览。
在佛光山大雄宝殿的三尊大佛正前方，幽居寺释迦牟尼佛身手合一的坐像庄严神圣，但是佛手是用支架撑在佛身上方，并没有完全密合在佛身上。妙公法师说，佛手被盗凿的地方受损，必须经过专家仔细修复，因此供奉在佛光山大雄宝殿中的幽居寺佛像还不能立即把佛手和佛身复合在一起。研究古文物的台湾评论人士南方硕在一篇专文中指出，近年来国际古文物事故不断，鉴于5世纪的阿富汗大佛被塔利班用战车大炮全面轰击，伊斯兰激进组织最近对伊拉克和叙利亚的遗址及古文物大举破坏，他说，爱好古文物者必爱好和平，也希望古代文物能够在和平的条件下发挥文化的光芒。他认为佛光山捐赠这尊佛手使佛像金身合璧，对世上的古文物界是正面榜样。
许多来佛光山礼佛的信众对大雄宝殿中供奉的幽居寺佛像很有感动。这位游客说，
以前破坏很多的文物，这样合一是很好的，警惕中国人不要有破坏文物，这个是最重要。到这中国旅游就是很多看不到东西，就是这个原因。
佛光山佛陀纪念馆馆长如常法师是负责追寻佛手来源的主要人物，他在一篇署名为《幽居寺佛手与佛光山的因缘》文章中说，星云大师向来重视传统中华文化，这些年来他为促进两岸文化交流不遗余力。有人问，幽居寺的其他两尊被盗的佛手会因为这次的捐赠因缘就出现了吗？如常法师说，答案尽在不言中。佛光普照河北幽居寺塔师佛及佛塔宝藏艺术展将在佛陀纪念馆展览至8月20日。佛光山将在明年春天举行盛大仪式，将合一的居幽寺佛像从藏经楼启程，恭送佛像回到大陆。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高雄报道。
各位听众，接下来是几则新闻。叙利亚反对派当中被认为是比较温和的联盟部队在星期二的时候占领了叙利亚南部的一个重要的军事基地，并且击退了那里的叙利亚政府军部队。这个名叫南方阵线的反对派武装联盟在经过了一天的短兵相接之后攻占了被称为是第52营的这个基地。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表示，在这场战斗当中，政府军方面有20位官兵丧生，反对派武装方面则有14人丧生。上述被反对派武装成功占领的军事基地位于一条主要的高速公路旁边，这条高速公路从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一直通到叙利亚同约旦接壤的省份。叙利亚官方武装力量在叙利亚和约旦接壤的一带最近几个月来的军事行动当中一直受到重挫，边界的过境点目前也已经由反叛武装攻占。叙利亚总统阿萨德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同时还在叙利亚的北部同土耳其接壤的地区附近将大片的土地输给了反叛武装当中相对极端的派别。星期二，在伊拉克的首都巴格达以及附近地区发生的一系列恐怖爆炸袭击，造成了至少20人死亡。这一轮袭击当中最为严重的一起发生在巴格达繁荣的巴勒斯坦大街上。当时一辆装有炸弹的汽车被引爆，那里有很多的店铺和餐馆，就是这条名叫巴勒斯坦的大街。其他的几起爆炸事件针对的目标包括有军方的巡逻队，还有农贸市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组织或者是个人声称对上述袭击事件负责。但是极端恐怖组织伊斯兰国过去屡次是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发生的类似的袭击背后的凶手。标准普尔国际咨询兼评估公司星期二就网络黑客行为给世界各地的公司和企业所带来的损失发布了一份报告。报告说，每一年全球范围内的相关损失可以高达4000亿美元。标准普尔公司的专家们表示，犯罪分子攻击的目标包括各种各样的公司和企业，比如说家居装修公司 Home Depot、 摩根大通等银行、 Anthem医疗保险公司等等。一些黑客试图要偷盗金钱或者是商业机密，另外一些所寻求的则是盗窃对象的个人信息。标准普尔表示，他们在撰写报告的过程当中也对各个公司和企业的管理部门是如何处理黑客入侵所带来的危机进行了相关的评估。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